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出埃及记第二十二章的第十四节到第三十一节，最后我再说，神的心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领出来，目的不单单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的辖制，目的不是单单要把他们带出来以后减轻他们在埃及的痛苦，这些都是消极的。就好像神赦免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从前的、现在的、未来的，他一概的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钉死了。那么难道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吗？不是。下面还要我们不但在耶，就不但要让耶稣为我们钉死，在我们生命里面产生果效，耶稣的复活让我们也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实际。因为神要得罪一般人，让魔鬼羞辱；神要得罪一般人，要建立他的国度，让人羡慕；神要得罪一般人，真的让他们可以在地上过着一个如同在天一样的生活，使他们内心有平安有喜乐，这才是神真正的目的。救我们只是一个过程里面的起点，这个起点完了一定要往前走。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神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是目的吗？不，他跟摩西吩咐要他要把他们带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那么在这个带进流奶之蜜鱼蜜之地的前面，因为带进去迦南地就要让他们开始建立一个属于神百姓自己的国，是由神来掌权的一个国。那么他们在神的国里面，他们已经是神的选民，那么他们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所以我相信神给摩西借着摩西传的律法，这些律法在当时的人根本不觉得这样好，这样过生活太笨了啊！你该享受的也没有享受，你该，你因为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还是个蛮荒时代，拳头打就是法律，对不对啊？是不是啊？我的能力本事比你大，你活该给我欺负，也没有公义可言，是不是啊？也没有信实，也没有恩典，也没有什么，就是肉肉强食的这样一个社会。但是神要他的百姓不是这样。神要他的百姓至少在人的层面有相对的公平，在人的层面，在神的层面要有圣洁，符合圣洁的体统，在神的面前至少还要有恩慈的心肠。我今天读这段圣经完了以后，我有这样的一个几点，这样的一种的看见，不是这样吗？今天不管社会再怎么样，我们是要按照社会上的什么东西来成为我们生活的规范呢？还是我们要按照神借着摩西传的这样的律法，神的心来成为我们内心中的真正的规范呢？我们到底要怎么活？我们生活里面依据的是什么？我们圣经里面，我们依据的是国家的法律吗？是你违背国家的法律，你受国家法律的制裁，只要你不埋怨，你有本事你就犯国家的法律嘛。同样的，神定了很多的律例典章，你连上帝都不信嘛，你连神都不爱嘛，上帝连神都不信的意思是不信主的人，管你是这样那样啊，里面规定了很多的东西，你神跟我没有关系，你讲的话放屁，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若是我们不按照神的心意这样活，我们要承受我们按照自己而活的这个结果。今天不要以为说不信主的人他们才不听神的话，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好好想想每一件我们觉得很花过来我们不做的事情，可能刚好是神的心意要我们做的。有很多事情我们觉得什么呢？我们觉得这样做了我们很有益处的，对不对？再好好想想神给摩西向他百姓所颁布的律例典章怎么样？你觉得哇，对我很有利益的，但是你看看慢慢读出埃及记这些神的律例典章的时候，发现这根本不是神要我们做的。而我们是听了呢， 不听了呢，我们是体会了呢，没有体会了呢，我们在遵循神的话语的事情上面，是我们跟外邦人一样呢，还是不信主人看到我们这样的生活以后，愿意来敬畏我们的神呢？ OK， 所以我在这边第一个跟大家要分享的，我跟大家一个分享是什么呢？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借人家的，你把东西借给人家用，你不是为着顾家的，是不是啊？你还是要有一点点的这个责任。假如他借去了，牵得远远的，你不在他旁边，那么你看不到，不会说。所以呢，人家把你借东西用了嘛，哈，不管用的是工具也好，不管用的是牛羊也好，若是把它弄坏了，对不对？你又不在旁边，那什么意思呢？那么那个人要赔，没有罚他，只有赔他，是不是这样？至于说赔里面还有讲究，比如你这个，他借去你用的牛是十岁的牛，你可以跟他要叫他赔还的时候赔一个五岁的牛嘛，是不是啊？你给他借给他的工具是已经用了十年了，你要他还你这个全新的吗？那还有很多细节的东西，那个意思是讲到一个原则，讲到了什么原则呢？借的人跟向人家借的人，跟东西的主人借给别人的人。我们彼此都要尽到自己的义务，你不要乱用，用到最后怎么样？就是我开人家借人家的车来开，你要好好保护嘛，不要离合器嘛也乱那个刹车嘛这样重刹，等到借了两个月下来嘛，刹车皮也通通要换，什么东西通通换，这样可以吗？因为是免费的，因为是别人借你的，你就是别人的东西，你就乱用吗？可以这样吗？所以借的人要有责任，要有责任心。那么借给别人的人怎么样？假如你跟他在一起怎么样？你跟他在一起，人家乱用你的东西，你也不提醒他，哎，我用这个东西用久了，你这样一扭到它会断哈，你要小心哦，提醒他。假如你不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不会讲，你没有看见，你跟他在一起呢，你不要想反正有些人很坏的就故意借一个比较烂的东西给人家用，用坏了叫他赔，但是你同在一处怎么样呢？不可以的，你在一处你要提醒他，你要告诉他，所以你在一处的时候你就不能够要他赔。另外还有一个怎么样呢？另外还有，你借人家东西是要收人家钱的，对不对？你本来有耗损的嘛，对不对？这个就好像什么呢？别人借一部车是租车行的，他要收我租金的，怎么样？你怎么想？我开车，你到底给我的车是好是坏？到时候反正是在路上有问题了要打电话，是我碰撞别人另外一件事情嘛，对不对？我开车子坏了，你要赔，我还给你租金了吗？我给你租金干什么？就是人去修的吗？租人家房子，我给你这个租金，是不是这样？等到这个房子什么地方有裂了，有什么东西，那你怎么样？这个就是你的事啦，那变成这样嘛？这个有很多的规定，也一直到现在，我们人还在，人类还在运用的，运用这个什么呢？运用这个摩西，神给摩西颁布的律法。意思就是说，借人家用东西，借给别人用东西，向别人借东西用，我们都要有个责任心啊。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下面我要讲到一个东西，是今天有很多的人，反正一讲到淫乱这个东西是无限上纲。曾经在泰国北部，有些人跟我们讲的缅甸，假如说哪一个人跟还没有出嫁的处女有了淫情，那是在礼拜堂里面，这两个人统统要赶出教堂的，合乎这边的规定吗？他们可能圣经不熟，他们的头脑很发达，圣经不熟，以至于怎么呢？所有的问题都用头脑自己想的。这边讲得很清楚嘛，你把两个赶出去，对这件事情有用吗？人，我说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说，你做错了还有一个拯救， 今天我们是不允许这个事情发生，那这个事情发生了怎么办呢？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们的心跟上帝的心不一样，我们的心是邪恶的，我们的心是对待人是无亲情的，是不是？没有同情的，没有怜悯的，是不是这样？在这边定的这个目的看来不一样。什么叫不一样呢？除非是强暴，除非那个女的是不情愿，对不对？是不是？那个男的是强暴她，强暴她的就要用石头打死的。但在这个地方很显然是什么呢？这显然很显然是这个什么这个男情女欲，对不对？是不是这样？那怎么办呢？在没有完成犹太人神规定的一个结婚的什么程序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就有了这个行为，那怎么办呢？你看圣经里面的规定是怎么样？我们好好来读，这才是一个真正神的心愿，让那个女的，让那个处女也有一个 cover， 要那个男的怎么样呢？拿出聘礼来娶她为妻，是不是这样？这样好不好？不好，专门赶出礼拜堂，专门赶出会堂，专门赶出犹太人的社会。我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有没有呢？有，我就跟人家讲，我说圣经里面神是有怜悯的，你们既然已经知道错了，到我面前了，我要用神跟摩西讲的话，你是个男的，什么叫做拿出聘礼来娶她？你要为你的行为负责。什么又是错了基督教的教条了教规了，对不对？要这样那样的搞了一大套，很简单的问题嘛，你要不娶她？不娶她是不可以的，一定要娶她，这是神的心意。假如你不娶她，那变成什么呢？变成你根本不爱她，你不爱她还跟她发生这样的关系，你这个行为很可恶，不是吗？那在神面前悲罪，真的是这样。但是假如说怎么样呢？你们是彼此相爱的，那么怎么样呢？那你拿出了聘礼以后怎么样呢？你一定要娶她。但这边还有一个例外的条件，什么叫例外的条件呢？假如他的父母不同意的话，你聘礼还是要拿出来，只是不是你不娶她为妻，是他的父母不愿意让他的女儿给你做太太，那么错不在你，聘礼还是要拿出来。这段圣经的这一个立法的这个意志非常非常的清楚，非常非常的清楚。我常常问别人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常常讲婚前性行为，好，没关系，大家都讲性行为，我赞不赞成呢？我不赞成婚前性行为，但是问题是婚前会发生性行为，受到整个环境的影响，我们可以去跟人家讲不要发生婚前性行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么发生了怎么样？发生了犯罪吗？我稍微今天跟大家谈一下这个问题，不要发生婚前性行为，因为这是一个很冒险的事。结了婚以后至少有法律的保障，是不是？那么结婚以前怎么样发生性行为？男的把你丢掉了，你根本或者女的把你丢掉了，婚前性行为是对一个处女来讲，对一个同男来讲，伤害都是一样的。男的可以甩掉你，那么女的可不可以甩掉男的？都是一样，这是很公平的事情。所以婚前性行为，因为你没有结婚嘛，是不是？有没有保障？没有保障嘛。我们可以讲很多的东西，但是问题是他们婚前性行为了，有性行为了，犯罪吗？他们两个倒是真正相爱，以后也结婚，以后这一辈子女的也不跟任何的男人发生性关系，男的也不跟任何其他女人发生性关系，他们这一生就是只有婚前性行为，以后一直到婚后性行为也不要跟其他人发生性关系，他们犯罪吗？今天我们的头脑僵化到一个地步，只有教条教规的规定。其实上帝要的是什么呢？你既然跟他发生关系，你要负这个责任，娶他为妻。所谓娶他为妻的意思，在这个圣经的里面，娶他为妻就是人所结合的，神所结合的人不可以分开。那你娶他为妻的就是一辈子怎么样？ 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吗？哦，今天很多的东西讲到最后都是人的意思，讲到最后自己认为这个是犯罪的。我跟大家讲一个我的观点，有的时候事情做错了不代表犯罪，但是有很多事情你事情做对了还是犯罪都不一定。当打起来面啊，真的也不讲，假的也不讲，甚至假点假的、啊、这个好像人觉得你都做了很对，但是你只要一说是假的，这个在神面前你就犯罪了嘛，虚假虚谎谎言嘛，不是吗？所以我们好好要留意，特别要注意，我们圣经不熟，不要跟着别人起哄，我们多读圣经，少论断。你论断的时候怎么样呢？你能够拿出圣经里面神的心意来，不是拿出犹太人的规矩来，你拿出真正的这个神的心意来，你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这样？不要人家一怎么样你就给他赶出你的教堂，你真是太有权柄了嘛，你比上帝的权柄大，别人这样，真的求主怜悯我。OK， 好，下面还有什么呢？下面还有讲说，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活，因为我一读这段圣经，那么行邪术的男人可不可以容她活呢？我没有答案。等到我没有答案的东西，你再跟我解释你的理由的时候，你永远没有办法解答我这个问题。我只有在神面前，不因为我有这个问题，这神的这个心意就不存在。是不是、啊、至于说男的行邪术到底怎么规定，以后看别的圣经没记载，我只能说我现在圣经不是很熟，我从来不反对说行邪术的要被治死。意思是什么呢？什么叫行邪术呢？其实用神以外的法术就是行邪术。行邪术怎么？行邪术人是害别人害自己。你怎么会有邪术呢？你不让魔鬼上身，你会有邪术吗？啊，人只有人术嘛，你怎么可能有邪术呢？你有邪术的话，你不愿意让邪灵，或者说邪灵不在你身上，你会行邪术吗？那个邪灵就要把你搞死。怎么叫搞死呢？他的份，邪灵的份是什么？你的份也是什么？所以这句话要提醒什么？这句话要提醒在以色列中神的百姓中，让恶者在他心里面可以做主的这些人，你要警惕。你是神的百姓，我是神的儿女，我们怎么还为了一点呢？他为什么行邪术呢？行邪术可以收钱，行邪术可以让你觉得我有本事。行邪术有很多很基本的动机存心在里面，他才会去行邪术。不然是神的，这个律法是颁布给不信主的人，是颁布给神的百姓啊。这边讲的还不是外邦人当中行邪术的，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神百姓中想行邪术的人。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在我眼中，今天有很多，原谅我，不是说所有追求灵恩的人都是行邪术的人，但是真的有很多的人是存着一颗行邪术的心，像西门一样存着这样的心去要灵恩。新约圣经有没有这样的人呢？行邪术的西门有没有出钱给保罗，要保罗把一个圣灵的恩赐给他？有没有？这种叫什么？这种叫纯行邪术的心去追求灵恩。求主怜悯光照我们。 OK， 好，下面再分享什么呢？前面讲到这个你正常的人跟人的交往，男的女的，这个有一种的这个肉体的关系。那么前面讲到是会犯错，但是一定要结为夫妻，在夫妻的关系里面神会祝福一男一女。那么今天同性恋怎么办呢？你面对你说不可以，那别人同性恋你要怎么办？告诉他，不要把上帝创造我们人顺性的用处嘛不用变成逆性的用处， 这样的人有一天神要刑罚，怎么刑罚我不知道，就算法律许可神要刑罚的时候，你以后怎么办，要告诉他吗？是不是这样？把他赶出礼拜堂。那么为什么这个规定嘛，你要把他赶出礼拜堂？说谎的人们，你就不把他赶出礼拜堂吗？我们不是有歧视吗？说谎了，那么说谎了，那么可以继续在礼拜堂。犯十条诫命里面奸淫，那么就要赶出去。那么不奸淫的呢？我觉得很多人很奇怪的哈，就是他大罪嘛不敢犯，对不对？十诫里面有很多大罪，有很多小罪，不是？有没有？犯小罪嘛，犯说谎、犯贪心这些罪嘛，还可以留在礼拜堂；犯杀人、犯奸淫嘛，就不可以，是这样的吗？我们到底是根据神的心意想还是什么呢？对不对？你发现有个人一口两舌说谎了，当面说一种，背后说一种，你是长老要被停职，你是执事要被停职，只是抓到了，这是犯奸淫，那么你要停职，说谎的你要被停职，这是一个 common sense 嘛？耶稣怎么说呢？你们在十条诫命里面，你犯了一条，你就是犯了所有条了。今天我们的头脑是我做得到的那一部分，严厉的要求别人，我自己做不到的那部分怎么样？这还有白谎黑谎，是不是？讲了一大堆，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这里的规定不可以，就是不可以，是不是这样？这个神有没有恩典？怎么样的恩典？我不知道。我想恩典就是在十字架上耶稣的恩典了。所以一个犯罪的人，一个做错的人，给自己理由解释自己可以这样做，跟自己做错了，真正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愿意到主面前去，结果是全然不同的。这边讲到凡与受迎合的，总要把它支持。意思怎么样呢？你顺性的用处不用，逆性的用处。你人都不做，你要去做兽吗？上帝创造我们跟创造兽不一样，是不是？你为什么我们人要活得跟兽一样呢？今天有很多的人，其实他没有跟兽行淫，但是他的淫行跟兽一样，很可悲的，很可悲的。那么以色列人说祭祀别神，怎么可能呢？祭祀别神，不单单侍奉耶和华的人，并没有，怎么可能是神的百姓？不单单祭祀耶和华，还会祭祀别神呢？以色列人到最后进了迦南地，他们一直没有脱离尼巴的儿子，是以色列人现在最终的那罪，什么罪呢？就是拜巴利。你不要以为一个人信了耶稣，他就不拜别的神。拜的多了，财神也拜，权力神也拜，什么都拜。今天世界上人有的我们都想要，但今天世界上有的东西，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信耶稣人真的有了会对我们有伤害的？上帝知道。我们想要别人的，跟神求，神不给我们，那么怎么办呢？神你不给我，祷告了很久神都不给我，是不是？ OK， 好，咱们去问问世界上的亲人，你是怎么得的你跟银行借房子，借了房子什么里面又是怎么样，房子在这个就跟他们学这一套嘛。那么金融风暴来的怎么样呢？这个听神话的人怎么样呢？他在那边站在那边稳稳的，那么不听神的话的人拜偶像倒一片，他变成这样了嘛？那你怪谁？我们去怪谁啊？世人要的东西，我们爱的，我们神不给我们就知道，我们有个简单的心，神啊，你不给我们我想要的东西，真的这个东西可能是对我不好的，你不给我也感谢你啊，对不对？今天有多少的孩子，他跟爸爸妈妈要汽车，知道他的个性毛躁，年纪还小，才刚刚开始有资格可以开车的，就跟爸爸妈妈爸爸不，他怎么样？是爱他不是吗？不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多少人不体会，神不给我们至少是好东西好了，时候还没有到，时候到了会给你。还有什么？这根本给了你会害你的，怎么给你呢？但是不是我们不单单侍奉耶和华，最大的原因会去祭祀别神， 因为我们坚持一定要我们自己要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满足我们眼目情欲、肉体情欲并精神骄傲的东西。今天我没有一样东西，世人有的我没有，我一定要，没有一样都没有。但是我们呢，你只要还留了一样，说我一定要，又刚好碰到那样东西是神不给你的，你不祭祀别神，你有别的路吗？你就算不祭祀别神，你还要祭祀你自己吗？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下面我要讲到的一点，一般我们不太了解。我读到这边说，假如说你不怎么样了，你苦待孤儿寡妇，是不是？你若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求，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儿女国说：“哦，上帝啊，你怎太那个了嘛？是这样。其实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跟大家讲，你不爱孤儿寡妇，圣经里面说要让你的妻子儿女成为孤儿寡妇吗？没有，你苦待他，你才会这样的。今天有很多人，今天很多人呢，圣经嘛自己不读，都是别人帮他读。你看我这边有个孤儿寡妇，那么你碰到这个孤儿寡妇，你去爱他吗？你怎么把一个我不认识的孤儿寡妇叫我来去爱他呢？不通嘛，一点都不通嘛，不是这样吗？今天都说啊，你要爱孤儿寡妇啊，这个你要爱孤儿寡妇，那么你爱不爱呢？你怎么知道这个是孤儿，这是寡妇呢？那你知道了，那你为什么不爱他呢？为什么把爱孤儿寡妇的事情介绍给别人呢？因为他天天烦你，你嫌烦，对不对？找个人，找个替死鬼来爱他，那你就比较脱身了，是这样的意思吗？还是怎么样呢？我想不通。我们圣经好读，你不苦待他，上帝为什么对待你？我们的爱心也不到，我们的能力也不到，对不对？我们勉强自己一定要爱孤儿寡妇嘛，这就是教条教诲了。但是反过来讲，你去苦待人家干什么？他没有男人可以依靠，你苦，我跟你讲，我们在山上就是这样，寡妇就是被人家气，我告诉你，你苦待，你不爱他，你爱不出他来，神也不怪你，但是你不要苦待人家嘛，对不对？你为什么去苦待人家呢？苦待人家是你心里邪恶嘛，不是这样吗？这边的圣经是讲你苦待孤儿寡妇的，没有说你不爱孤儿寡妇的我就要发烈怒把你统统杀掉，没有这个话嘛。那么你要苦待人家怎么样呢？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这样一个神的心意的话，神要替孤儿，你既然你苦待他，你说他没有丈夫，不，我耶和华上帝是寡妇的丈夫，你欺负孤儿寡妇就是欺负我，那怎么办呢？好，你不知道做寡妇的痛苦吗？到有一天，神就让你妻子尝尝做寡妇的味道，提醒你，你不要乱做。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哎呀，真是有一点点能力就小看别人，讥笑别人，看不起别人，这种什么？这种就要苦待人家了。不要这样。我们苦待过人家的，这样看不起你，到有一天上帝说我也让人家看不起你，这叫现世报啊，就是这样。但是悔改以后怎么呢？主的宝血涂抹，主的宝血涂抹以后怎么样呢？很稀奇的怎么样？有我也不骄傲，我比人家穷，我也不自卑，哎，这叫什么？这就是被主的宝血涂抹以后，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安全感。我再怎么样，我再有地位，我再有学问，我再有钱财，我也是一个罪人，蒙了主的恩典，有什么好骄傲？反过来讲，我再没有学问，我再没有钱财，再没有地位，耶稣基督用同样爱这些有学问、有地位、有钱财的人，为他们钉十字架，也照样为我钉十字架。所以我在耶稣基督里面也不会有自卑感。一个人会骄傲，一个人会自卑，在哪里？都是在人里面，在自我里面。不是在主里面，他一定会有这种情况，会欺负别人怎么样？会苦待别人怎么样？是苦待别人，他不在主里面嘛，他才会去苦待别人嘛。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看见， 我们今天就算被人家苦待，这个苦待不是因为我做强盗，不是因为我自己对不起人家，我这个被人家苦待是今天因为我是一个弱小的孤儿寡妇的意思，就是没有依靠的，在我没有钱财可以依靠，没有地位可以依靠，没有什么人事背景可以依靠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是我们的依靠，别人苦待我们，我们不要生发苦毒的心，因为我们的依靠耶和华上帝会去讨替我们讨回他们苦待我们的公道。下面要交通的很有意思的，他说我民中有贫穷的人与你同住，与你同住就是说居住在同样一个城或者同样一个村庄，他说你若借钱给他，你不借钱给他你不错，但是你借钱给他真正因为爱他，看到有真实的需要你借给他钱，只是不收利息，本金还是要他还你的，但是你不借给他钱错不错呢？一点都不错。今天我们圣经是要怎么读的？今天我在读这个圣经很简单，你若要借钱给他，那个意思呢，假如你不借钱给他，这两个话不一样，假如你要借钱给他，那个目的不是为了赚利息啊，这个心你要有，但是假如你根本不愿意借钱给他的，这边没有规定有错没有错，没有嘛，因为这个就像刚才寡妇一样嘛，你爱不出寡妇来，你爱不出孤儿来，上帝也不算你错嘛，只是在别的地方我一看到一些圣经，你若帮助借贷给你，若不你若真正的帮助寡妇跟孤儿，就是借贷给耶和华，耶和华必要还你，你不要想说这个寡妇没有钱可以还你，你也不要想到这个孤，你帮助了孤儿，孤儿现在没有能力可以还你，但是以后耶和华会还你，用什么东西还你呢？这个是神一定做的，一定公平，神做的一定是超出你所想。同样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跟你同住的穷人你不借给他你不错，但是你为了要在穷人的头上还要赚利息，神说不可以，这个很清楚。今天有很多人乱给你解释，哎，这是个穷人，你一定要借钱给他，那他是上帝，上帝都不这样的，他讲。今天很多人改圣经了，我们都还不知道，因为我们一直是让别人帮我们读圣经，别人替我们读圣经，因为你不读书不识字，不怪你。你读书识字了，还老是让人家帮你读圣经，这样解释那样解释，搞到最后你做不做了很苦，做了以后嘛还怎么还给你恨？不要这样。你没有能力做，你不想做，神都不勉强你嘛，不是这样吗？但是假如你要借钱给穷人的话，你那个目的不要为了赚利息，这是神喜悦的。还有什么样呢？真是有穷人你要有恩典，什么有恩典呢？假如他真的愿意拿一点东西来典当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他有个很好的锅子典当给你，他没有钱典当给你，他煮饭的时候你再还他煮一煮，吃饱饭你把锅子再拿来也可以嘛。举个例子，我们不要太过分，就算借给别人东西，当他真正在生活上必须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说这个已经是我的了，不，我们有怜悯心要给他使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圣经里面不是今天这个社会都是富人立法，你知道吗？有钱的人才会被选上嘛，他有钱才能去竞选，不是吗？他竞选以后他定的法律是为穷人定吗？是不是这样？所以呢，今天但是我们的神不是，我们的神不但是这个让富人这个有能力的人他得到保障，在这里我更看见让一个穷的人神也爱他，神也保护他。所以当我们在今天有很多人到礼拜堂是弱势，举来讲什么叫弱势呢？他什么都没有，他也没有钱，刚刚来，就像很多从台湾到美国去的人，刚刚开始他有什么？他什么都没有，是不是啊？那人家西方人信主信的久啊，那人家怎么样？人家就是免费的给吃啊，人家免费的给什么、啊？然后慢慢是感受到这样一个恩典的人怎么样？他以后到别的地方去，他也这样做。但反过来看，有些人不是这样的、啊，有些人怎么样呢？不是这样，他怎么看到一些贫穷人跑到礼拜上来做礼拜， 这些人来白吃白喝，不可以。哎，真的求主怜悯，光照我们，让我们看看，我们回到神的定这些律法的心意里面去，我们的心到底是什么样的心？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下面要分享的是，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不可毁谤神跟不可毁谤官长，这两个观念是不一样的。不可毁谤神，因为上帝做的都对，所以呢，这个不可毁谤他。反过来讲呢，因为官长都是对的，所以不可毁谤他。不，官长做的不可能都对，神只是要我们不去毁谤他，有没有我们一定怎么样呢？你真的到有一个地步，我讲过这样的话。今天你知道吗？有一些人不是站在弟兄的角度，大家灵里面有分享交通，让弟兄姊妹听了以后，灵里面心甘情愿，愿意这样不愿意这样。有些人不是呢，他都不站在他是你的弟兄同为肢体的这个角度，他站在一个什么？他站在一个组织的立场，我是你上级指导员 ，OK 啊？那么好，他下一个命令，我就跟他交通。交通完了以后，我说我已经跟你交通了。我把我心里的话，我把我从神里面的感受，我统统给你讲了。你只要敢下命令，我一定听你的，后果你自己负。我这话一了，我这个话一讲以后，怎么他也不敢随便下命令了。我也不回报他，因为你是官长，不回报他。但是真正我们一个敬畏神、从神里面有点领受的人，我也不能不跟他分享。我跟他分享完了以后，你只要敢对我下命令，我就一定遵守。假如我不遵守怎么呢？我就不让你做我的官长，我就走了，我离开你这个差会，你就不是我的官长了，不是吗？弟兄姊妹，我们对于圣经里面神的话、神的心意，我们要有一种体会。这边的重点不是要不要听话，这边的重点是不要什么，不要毁谤。毁谤的意思是什么呢？毁谤还有更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是对还是错。毁谤的意思就是乱说，跟要不要听他、跟要不要什么一点关系都没有。毁谤根本就是乱说嘛，有的没的乱说嘛，对不对？我们看到一个官长做了个决定，你也不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决定，他有什么苦衷，那些在里面啊乱讲人家一通，可以吗？那为什么会毁谤神呢？我们当然会，因为神的心意我们不明白，神给我们遭遇到很多的事情我不明白，黑啦啦讲了一通，神啊，你为什么给我遇到这样的事情啊？你有功力吗？你有什么？这不是毁谤吗？根本不清楚，在那边乱讲。反过来讲，讲的是事实叫毁谤吗？讲的是事实就不叫毁谤，乱讲叫毁谤。这边只说不能毁谤神，也不能毁谤你的官长。你不知道的不要说，反过来讲，你说的是事实，可不可以说？下面的一个规定很有意思的，你要从你庄稼中拿东西出来献上，你要将你头生的孩子要献上，你要将你头生的牛羊都献上。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非常清楚，你们出埃及，埃及头生的统统杀完，你蒙了神的保守，你们所有投身的里头归我。我们外邦信徒不体会这一点，但是我们要体会，耶稣是神的独生子，为我们死了，我们理当把我们投身的最好的先得的，我们应该先想到神，后才为自己。这是一个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以后才是想到我们自己，这是这个原则，我们能够把握吗？我相信神会悦纳。所以以色列人为什么第八天的给小孩割礼呢？就是把孩子献上了嘛。割礼就是献给神，脱去一些情义的那个规范。那么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什么是记号呢？割礼是记号吗？不是这样吗？他们做事都有一个原则，就是根据这个东西来。所以我要想的是，有没有把孩子真正归给神，这是个重点。第几天受割礼，这是个疑问。 今天我们常常，儿子是谁的？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儿子是谁的？我的还是我的嘛？儿子是神的，就放手给神去管。小的时候怎么样呢？我觉得儿子是神的这件事情，在摩西的妈妈身上最好。他只是在养育摩西，他心里面有两个意念，一个意念是这个儿子现在已经是法老女儿的儿子了，第二个是他是神的儿女。今天有多少信了耶稣的父母孩子不信于神？孩子是耶和华的还是我们的？我们只是帮神看管他的产业，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要走神要他走的路。今天多少的时候还是很多信耶稣的父母辖制着儿女，不让他们走神的路。求主特别怜悯我们，我们集体祷告。